时间没有跟弟兄姐妹讲到，所以今天讲到特别紧张，真的，吴强，你不要笑，真的会紧张。有人问我，你讲了40年的道，还会紧张吗？还会的，到今天还会讲，还会紧张。所以你看这个许金根多么的软弱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要为我祷告。教会呢，今年是6年了，很快6年了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们3年呢，是在网上来聚会的，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教会的6年，有3年是在网上的聚会。但现在呢，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来聚会。OK，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这3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珍惜。原来我们以为有钱买机票就可以去旅行了，我们以为啊，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对吧？啊，隔离啊，我们就不会感染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不一定了，珍惜。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个礼堂，下个礼拜肯定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或者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下个礼拜有什么变化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珍惜每时每刻。今天姐妹教主学的时候，珍惜今天，今天是属于我们的，明天是属于上帝的，所以我们只能今天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今天，好好的今天来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有实体的崇拜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有实体的崇拜啊，我们。从网上的崇拜，网络的崇拜呢，是一个逼不得已的方法。不要把一些不正常的变成正常，懂吗？譬如说你走路很正常这样走路的啊，忽然之间你走路有点歪歪了， OK， 你就不要把那个歪歪了变成正常，你知道吗？那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干嘛歪了？哎，去看医生啊，看铁打啊，看中医啊，看针灸啊，有没有？把那个腿弄好，不要说哎呀，我歪了一点点啊，算了，我一辈子就歪了，不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所以网络的崇拜不是个正常的崇拜，我们不要把这个正常的变成一个不正常的，变成一个正常的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人参与实体的崇拜。有一天很快我们宣布说啊，我们不需要有网络的崇拜，那就真的是很好。我们现在有网络的崇拜，因为有些的老人家，因为有些生病的弟兄姐妹不能参与，他们想来啊，但不能来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来，却不来。你想一下，弟兄姐妹啊，加拿大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有福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个国家，这个社会，我们没有任何宗教的迫害啊，我们很自由的去聚会，知道吗？但你想一下，今天世界的各地有多少人参加崇拜，要花多少心血才可以聚会啊？我们开车大不了半个小时吧，对不对？你来崇拜了，但我们连那半个小时我们都认为很重的十字架，很痛苦啊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更对不起在那些的国度的受苦的弟兄姐妹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好的珍惜。我们英文堂一开始一月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网络的敬拜了，就全部的实体，他们非常享受那个聚会，希望我们可以。那有人就问我，他说牧师啊，我们教会4点崇拜，你喜欢吗？问我这个问题，真的是有人这样问哦。我回答说，我不是喜欢，我是适应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们努力去做。对，下午聚会对我来讲真的是不喜欢，我喜欢上午。但既然弟兄姐妹决定了下午，我就适应，迁就弟兄姐妹，放下自己的意见。在教会今天很多基督徒，所谓的基督徒，我们个人仍然的抓着自己的主权，我喜欢，我不喜欢，都是我。以我为中心，从来不想上帝的心意，从来不想教会弟兄姐妹的付出， 你以为来这里聚会试点是我们很轻易的就有这个地方吗？我们跟这个教会讨价还价，要时间的迁就等等，然后我们才有今天。而且我们希望，为什么试点呢？我们希望本来啊，我们希望崇拜以后可以一起来吃饭，一个月两次，吃完饭大家回家多好。所以我们教会尽量有那个安排。我再说，你问我喜不喜欢，我说我100个不喜欢，但是我要学习放下自我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老早的放下自我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？当我举手决志信主那一刻，我已经把自己放下，好像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多少人在举手那一刻把自己放下来了，主啊，你要做我的主，过了几天自己还是那个主，没有改变，信主10年、20年、30年还是糊里糊涂。弟兄姐妹，生命堂弟兄姐妹，不可以，我们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成为爱主的基督徒，我们要主的心得着满足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今天是什么节啊？假如你看我们教会的月历，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墙壁很多那个图画？啊，进来的那个路上有没有？今天上午的主日学，他们一定在画。今天是教会的中束节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就是在因为这个礼拜五、下个礼拜五和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。然后今天呢，按照教会的传统呢，耶稣的骑着那个驴驱子进到耶路撒冷。OK， 那在过去，耶稣治好一个人，医治好一个人，耶稣讲一句话：“你不要公开哦，啊，不要张扬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道，没有道什么？他要公开告诉所有人说我是王。但咱今天按照教会的传统，逾越节的前五天。”耶稣骑着驴驱子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骑着驴驱子，他不是骑马。那个驴驱子是证明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，他不是个战争的君王。他进到耶路撒冷，哇，那些的人很高兴哦，把衣服都脱下来放铺在路上，让耶稣走过，有没有？然后为什么有中束节？马太福音说，当时他们摘下了很多棕树，说：“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大卫的子孙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他们好高兴，为什么高兴？因为他们等了几百年了，他们亡国了，他们很痛苦啊！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弥赛亚的出现，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。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弥赛亚，这个就是带领我们推翻罗马政府的。所以他们就说：“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大卫的子孙是应当称颂的，赞美上帝，赞美上帝。”有没有？大家可以想象，当时哇，整个城市很轰动啊，因为弥赛亚来了。过了五天，他们失望了，哎，没有任何的动静啊！哎，我们欢迎你，你不是王吗？你不是骑着那个驴驱子进到耶路撒冷？你不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吗？为什么你不带我们推翻罗马政府？到最后，这些人，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到最后讲什么话？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失望啊！他们期望这个耶稣进来是带他们推翻罗马政府，复兴以色列国，到最后失望了。360度，180度，180度转变了，有没有？本来是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大卫的子嗣是应当可以称颂的，到最后他们说什么？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同一批人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一个原因，因为耶稣没有做到他们所期望的。因为你没有做到我所期望的那个弥赛亚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2000年前这些犹太人 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。到过了五天，把他钉在十字架。今天的基督徒，今天的教会，今天许多人跟随主，希望能够有身体健康，有财富，儿女听话，老公疼我。万一没有满足他的期望，我才不信这个信仰啊！当然，你不敢讲把他钉在十字架，你不敢讲，对，谁敢讲啊？但是我们却把主放在一个旁边，放在一个角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满足我的要求，因为他没有满足我的期望。我的期望，我希望我身体健康，但为什么现在不健康？我不要这个主。他不敢说他受洗了，他不敢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，但是把耶稣冷落了。主啊，够了， OK 放在旁边。祷告没有兴趣，聚会没有兴趣，奉献没有聚会，夏令会没有兴趣，什么都没有兴趣。为什么？没有满足我啊。原来很多人在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那些人是要他来满足我，口嘴巴说你是王，你是王，你是王，最后他是王啊。你不听我的就不是王啊，多可怕。今天多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啊，对主就说，因为你没有满足我，所以主啊，你没有听我祷告，因为你没有帮助我，没有我所求的你成全，所以我不需要这么爱你啊，我不需要这么100%跟随你啊，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华人基督徒，我们小心，我们带着一个拜偶像的心态来跟随主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拜偶像？我们家里以前都是拜偶像啊，对，菩萨菩萨，你要听我讲，不听我讲我都饿你一餐，有没有？啊，台湾人把那个偶像那个头拜了，不听话，就把那个菩萨的头砍掉，买过第二个菩萨，真的。台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拜偶像的人，他把所有没有头的偶像拿回家，他说他们很可怜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大部分都很多人都这样，可能生命堂比较少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信仰根基比较好，因为你从头一天跟随主，你知道为什么被十字架，你从头一天跟随主，你知道不是他要听我的话，乃是我要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他才是王啊。我最近回香港的时候，有两位的弟兄姐妹很爱主，很爱主，忽然之间患了癌症，而且一验呢就癌症的末期。哦，有些弟兄姐妹很难过，跟他很熟，很好。那位姐妹，那两一个弟兄一个姐妹，一个弟兄常去非洲宣教，那个姐妹呢在教会里面带好多人信主。有些人就很成熟的基督徒，忽然之间就问这个问题：哎呀，为什么这么好的基督徒，为什么这么好的人，他们会生病啊？弟兄姐妹啊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一说患了这种病的人都不是好人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没有这样教导，对不对？越伯受苦，越伯是不是好人啊？是不是？越伯是大好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他好。但越伯怎么样？读圣经，我们读得很轻松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他的东西都烧了，哦，他的羊牛给被偷了，儿子都死了，然后哈哈哈哈。我们可以用这种心态读约伯记的，多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你读以后读约伯记，拜托不要用这种心态来读啊。你想一下他多可怜啊，一下子所有财产都没了，一下子那个牛羊都没有，一下子儿女都没有了。 你要进到那个圣经的光景来读圣经，你才知道那种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大好人？好，圣经说他是一个完全人，但是他却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有没有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拜偶像那种的佛教的所谓因果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所以他应该有好的报应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是个好的基督徒，他不应该受苦。哎，你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所有都是好的基督徒啊，所有都是好的门徒啊，却死得非常的可怕，有没有？你想一下，有些的门徒被罗马的人把那个穿着那个羊毛放在那个人身上，放他去森林给那个野兽来吃。有些的人被绑住，头顶放点蜡，然后点把这个人从头烧到尾。有些人，希伯来书说割了一半，放在冰块上面，啊，那个冰冰的东西上面，慢慢等他死。每一个使徒死都是很恐怖的，那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懂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感受上是不舒服，这个弟兄这个姐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有佛教的因果论，因为他是好的基督徒，所以他应该有好的结局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，有没有？他是王，他在你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，弟兄姐妹。我们现在的生命长短，我们的健康，生病健康，我们的财富有多少，你要记得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OK? 他才是王。假如不是的话，那主耶稣怎么是王？今天是中束节，我刚才讲过了。所以耶稣是王，公开他是王，但是他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今天整个世界来纪念耶稣是王，众数节，但今天我们教会是 长老的就职典礼。另外一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准备，请。月节以前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耶稣基督上个礼拜讲传道说耶稣是谁，大家记得吗？讲传道用一个神学的角度，圣经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人性，大家记得吗？忘记的话回去再听一次 那今天我们看刚才讲过，耶稣是君王，但耶稣也是什么？仆人。假如一个国家的君王他知道自己是仆人的话，这个国是有福的。一个教会的领袖知道自己是领袖又是仆人，这个教会是有福的。今天是我们生命堂的新一届的长老的就职典礼，所以在这里我想提一下，我们选长老，选所谓的长老，就是新约有些讲是执事哈，有些教会叫执事，譬如说浸信会没有长老的，他们都是执事。那你都知道哦，他们讲的执事就是我们圣命堂的长老。OK， 大家懂了解意思吗 ？OK， 那个背景是什么？执事的背景是什么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六章，当时他们选了七个执事来帮使徒来打理管理这事情嘛。OK， 所以呢，执事我们教会的叫长老。他们最主要是来帮助传道人，让传道人可以以祷告祈祷传道为事，所以他们负责啊，比如说 Monica 文书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需要写了。有财务啊，有财务，繁星的财务啊，有那个桂明去关怀，去帮忙弄那个相约小组等等等等啊，我们不停了啊，那个叶军安排那个崇拜等等等等，就是要我们不要操心了啊。啊，牧师讲传道，你们好好预备讲道，好好预备查经哦，好好关心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事情呢我们来做，懂意思吗？这个是教会的长老，教会的执事的职分。所以假如下一次提名委员会问你，譬如说傅斌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傅斌你愿不愿意长老啊，你就不要说哎呦我不资格，我没有资格做长老啊，我还不够这么啊属灵这么高超啊，你以为做长老头上有光圈啊？啊，他一直问你愿不愿服侍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说哎呦哦讲传道来问我要不做长老，哦我这么厉害吗，可以做长老啊，哦啊对不起哦。呵呵，你误会了，讲传道问你愿不愿意去做打扫，愿不愿意来服侍弟兄姐妹啊？你不要以为讲传道以为说哎呦这个弟兄姐妹属灵很高哦，哦我们请他来带领教会，对，一方面是带领教会，但另外一方面是什么？服侍教会，懂吗？所以下次讲传道邀请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说哎呦我不够格，什么够格啊，你要做事，你要服侍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刚才我说我们这个就，所以世界的那个领导的观念跟我们教会相反的。OK， 在中国的教会，华人教会常常有一个问题，知道吗？很多的华人以为啊，哇，这个教会的长老啊，哇，这是很厉害的。对不起，我们教会的长老一点都不厉害，为什么？他们又不长又不老，而且他们长得不老 ，OK， 所以呢，他们不是很厉害，他们是愿意谦卑的来服侍。这是我希望这个生命堂，我们一直要有这种的精神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把长老提到很高，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哦，我们应该说。这个是叫我们教会愿意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把那个长老牧师传道的地位提得好高，因为在你知道我也知道，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，对不对？我也去过湖南啊，我也去过那个跟那个高官打招呼，你知道吗？啊哦，你是什么级的？什么什么什么干部啊？什么什么秘书啊？什么好多等级的，我都一塌糊涂都不知道了。啊，这是局长啊！哇，局长一来啊，哇，全体都站立的哦，只有我坐下，没有，我才不管你是什么长啊，拜托！哎，原来他们的文化是这样，哇，局长，哎，这个部长啊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就算你是国家的君王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段圣经，我不想解释这段圣经，我们很熟了吧？是不是？读过这个段圣经的举手一下，读过的举手一下。啊，你刚才没读过吗？啊，刚才原来在打瞌睡啊， 啊，我们都读过了是吧？我们很熟悉吧，是吧？我想问这个问题，我只问一个问题，很熟悉这个故事是吧？耶稣为什么不吩咐门徒去洗脚？耶稣一句话就可以了。洗脚在当时犹太人来讲是最卑微的工作，家里会请个佣人帮客人洗脚，连那个佣人跪在那边洗脚的佣人都不能是犹太人，都是外邦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不会请犹太人跪在那里帮客人洗脚，他不会的。犹太人不会做这种卑微的工作。我请问，当时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吃那个爱宴的时候，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，耶稣看到那些人没有洗脚，对吧？耶稣为什么不说彼得起来帮雅各洗脚，约翰帮那安德烈洗澡，彼此洗脚？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做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一讲一句话大家都起来做了是吧？我请问耶稣为什么不说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门徒，当时看到你的夫子施洗约翰说在我后面那个人就是耶稣啊，是吧？我连帮他提鞋带也不配，读过没？我帮他解鞋带也不配，读过没？但是现在这个人跪在我面前帮我洗脚，所以彼得很快的反应说：“哎呦，夫子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”因为他是很震撼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对他们来讲很震撼。一个是洗约翰说我连帮他提鞋带也不配的人，忽然之间跪在我的面前然后帮我洗脚，对他们来讲是很震撼的事情，懂吗？我请问耶稣为什么不吩咐门徒彼此的洗脚，却是脱了衣服束上毛巾倒了一盆水跪在他们面前帮他洗脚？为什么？答案在15节，我给你们做了什么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差人不能大过差他的人。你们知道这个事情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耶稣为什么不吩咐门徒彼此洗脚，却蹲下来帮他们洗脚？耶稣做了一个什么榜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榜样这两个字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：“哎呀，圣明堂某某的弟兄姐妹很好啊，很关心人啊，啊，付出很多代价，很好啊。”我们只停留在看见、说说，却没有去什么行。你应该是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们教会那个姐妹很好啊，很有爱心，很喜欢帮助别人。哎呀，真的是成为我的什么榜样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停留在哪里啊？我们停留在看见有一个弟兄姐妹很爱主，很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嘴巴讲讲，我们停在那里了。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因为他是要做给他们做，看到一个是榜样。假如我们做了很多，付出了很多，只是停留在赞美一下而已的话，那我们就失败了。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所有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，主耶稣17节说：“你们知道这个事情，若是去行， 而不是说若是去说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圣名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福的教会，要怎么做？你想一下，你过去几十年信主，谁是你的榜样？想一下，他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，而不是他怎么做，我讲讲啊，赞美他。哎呦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，好好啊，好爱主啊，好好，没用。那个不是耶稣洗脚的目的，耶稣为门徒洗脚要成为他们的榜样。你跟我也一样，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新来的教会他要看榜样啊，左边一个基督徒，右边一个基督徒，左边一个基督徒，都是你的榜样。但有些的榜样你要学，哇，这个弟兄很热心啊，很好哦，哦，很爱主。有些的基督徒不冷不热，你千万不要学啊，你千万不要学那些人哦。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踏脚石，而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别人一看你的样子啊，信主了十几二十年还是这个样子啊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成为别人的踏脚石，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绊脚石，真的。所以你想一下，假如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姐妹都是踏脚石的话，弟兄姐妹就成长了。哇，我一信主看到这个弟兄这么爱主，这么缺钱，哇，我也要学啊，他是我的榜样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教会多蒙福啊，你想一下，对不对？哇，董老师年纪这么大还帮忙侍琴呢、啊。哦，我那天上个礼拜帮他搬那个琴，他还说不要，等我来。他年纪比我大这么多，不对，不是我。我后来我想啊，董老师看到我这么弱吗？连抬东西都不可以、啊。弟兄姐妹啊，你要看到一些好的榜样，千万不要看那些糊里糊涂啊、一塌糊涂啊那些基督徒。OK， 而且你要立志成为别人的榜样，知道吗？我们刚刚信主的 ，OK， 今年快要受洗的，下定决心。啊，我牧师常唱一首歌，什么歌啊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牌，走万难去争取胜利。下对吧？以前我在教会常唱这首歌，对吧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，对吧？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，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立志，我们下定决心怎么成为别人的什么榜样？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。你在网上的崇拜，你怎么可以实践帮门徒洗脚呢？你怎么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呢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问一个问题哈，简单一点好不好？在一个公司，有两个人 ，OK， 一个是老板，一个是仆人 ，OK。请问迟到早退的那个是老板还是仆人？迟到早退的那个是仆人还是主人？肯定是老板嘛，对不对？仆人呢刚好相反，是什么？早到晚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家认同吗？除非你说不是，我公司老板刚刚相反，没有话说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我们都是仆人，所以在教会又早到晚走，不要晚到又早走，那你把自己看成主人了，你把自己看到君王了。 OK， 可以吗？这个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四点崇拜，我们三点最晚三点四十五分就来帮忙弄东西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仆人，彼此的服侍，好不好？ OK， 这样的教会蒙福了啊。有约五点半有约，晚一点，这个时间是我敬拜上帝的时间。 OK， 要早到，然后呢晚走，整理好教会。我们这是做仆人，在教会我们真的保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这个事情叫我门徒怎么样？要真做小的 ，OK， 因为前面他们门徒之间正是大马耶稣的做了这个榜样，帮他们洗脚。今天我们教会不需要洗脚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这种心态一定要有。我要在生命堂要做最小的，最小的是服侍所有弟兄姐妹。连我们的主都是为门徒洗脚，你跟我就要学习这个榜样。譬如说我们做爱宴，因为我们教刚才我讲过嘛，我们教会本来是希望有个爱宴嘛。你要预备爱宴的时候怎么预备爱宴呢？我本来要想问你们一下。我们要用心去做，用爱去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下个礼拜有爱宴，我们都大家都很踊跃去帮忙，有没有啊？然后你就预备那个菜，其实那个菜很简单嘛，一年十二个月都是那一道菜就可以了，但是要买好的材料，对不对啊？你平常买399的啊，不要那今天哎呦这个礼拜是爱宴哦，哦旁边有299的，就买299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平常买给你孩子给你老公啊吃的399，为什么爱宴变成299呢？证明那不是爱宴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恨宴，恨你入骨。哎呦我有做啊，我有做菜啊，那是没有爱的。我既然吃399的，我弟兄姐妹也要吃多少？399。牧师传道吃多少？哎对了，阿妹499。499。我不是开玩笑，这个是真的，我牧师传道是开玩笑 ,OK。但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有些人预备爱宴是这样的，哎平常吃399，忽然之间明天是我预备爱宴就买299。那个不是爱宴，那什么？那是恨宴。OK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用爱用心来做，让讲这个就是服侍，这个是洗脚啦，对不对？就是洗脚啦，很简单。我最喜欢吃什么？你们是我最喜欢吃土豆炒肉丝，这个很简单的菜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们很有爱去做的时候，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没有说来教会爱宴要吃好的，要吃贵的，要吃特别的，没有，最简单就是最好，因为里面有爱在里面。我们夏令会要筹备了，有好多人投入帮忙，对，你可以把手敲起来，叫了那个报名费，叫了报名表，等着那天到，然后就拍拍屁股，谁来开车借我？你知道教会很多大爷的齁，有没有？谁来接我去啊？请你3点在门口等我。我们没有说哎呀要筹备了，我要主动帮忙齁啊，我要可以负责这个，可以负责这个。弟兄姐妹啊，假如生命堂是这样的话，这个教会是个美的教会，弟兄姐妹。真的，我希望我巴不得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美的教会。为什么？这个不是我的心愿，这个也不是讲传道的心愿，这是上帝的心愿。我们要满足他的心。你听完这篇道，你可以当没有回事。 OK， 你听完这篇道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。但你只要听了这篇道之后，你想我在教会我要做最小的，以后在教会我所有事情尽可能可以做的就可以做好，彼此的服侍。想到耶稣为门徒洗脚，为什么他不吩咐呢？因为他要做榜样。既然这个榜样一代传一代传一代传一代传传到我们这一代了，我不要把这个最好的榜样就停留着没有了，我们要继续下去这么美好的榜样。我们起来读15节到17节做我们的结束，准备来。 耶稣是君王，耶稣也是仆人，长老是领袖，也是仆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要真做小的，彼此服侍的，不要忘记耶稣干嘛要帮门徒洗脚。你不明白这个真理，你就浪费了耶稣的心血，你没有学，我们就没有学到功课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脱下了衣服，拿一条毛巾束腰，倒了一盆水，跪在门徒面前替他们洗脚，并用毛巾擦干他们的脚。主啊，求你这个榜样永远深刻在我们心里，学习你的谦卑，学习你的放下，学习你的牺牲，学习你的服侍，让我们这群人彼此的服侍，荣耀主的圣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利名求，阿们。